圣经要道略解第二集第十七讲，我们打开圣经看诗篇一百三十三篇第三节，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福音的总内容就是永远的生命。神给人的福气是永远的生命，这个是圣经里在旧约神向世人所应许的。这个生命呢，要在锡安山赐给我们。所以耶稣基督降生，耶稣基督三十三岁半死在锡安山，死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城外的这个哥哥他山，就把这个生命表明出来了。他钉十字架是用永远的生命来赎世人的罪，一个永远的生命赎我们这些有限的生命，这是赐生命的第一步，先用永远的生命来赎罪。那然后呢，他再显明这个生命是无穷的，他从死里复活，用无穷的价值来赎我们这些有限的，最多输光了还是无穷。所以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复活以后呢，他就分给我们这些信的人，因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他可以把他的生命原来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是独一的，所以用一粒麦子来形容是独一的。但是他经过死而复活，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用麦子这个生命的分发来形容这个生命的给予所以呢，耶稣必须要死。必须要死。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要不死仍旧是一粒。所以这个不死这个生命就分不出来。所以耶稣钉十字架的死，不止于是赎我们的罪，还是分赐生命的一个方法。若不死就不能生，这是生命的原则那么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这所有人类的罪死了，因为他是无穷的嘛，无穷的生命代替我们这些有限的。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的生命就可以分给一切信他的人，所以凡信他的不至灭亡，都得永生这就是这个生命的奥秘，这也是荣骨隐藏不言的奥秘的一部分所以耶稣必须死，他必须死在世界的正当中，就是哥哥他山，然后三天从死里复活， 复活以后，他的生命就可以分给我们任何一个信他的人。这叫生命的奥秘，这是生命的原理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必须先懂这个。那么他这个永远的生命呢，我们一信就得着了。信是什么呢？这个信不是信历史上有耶稣，这样的信不行。因为历史上的耶稣啊，是一个人物，但是我们要信灵里啊，在永远的灵里有一位耶稣，啊，这是一个属灵的事情。那么我们用什么信呢？用心灵和诚实。我们用灵来信，我们的心灵的深处承认神用他的儿子给我们赎罪。那你因为耶稣的宝血在永远的灵里啊，你用灵来信的时候，这个永远的灵就开始做工了，就把你啊所有的罪都给你洗净，都把天上的罪案给你撤销，把你心里头所有的罪给你洗净啊。那么把你这个罪啊，一共有四个东西。第一个叫罪案，就是我们一犯了罪以后都被神登记了。我们今天因为科学的发达，我们就越来越懂神能记录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叫光学时代，像我现在在这里录音录影，就是用一个光碟啊，把我的声音我的影像都录在里边了，并且呢可以把它储存啊，把它压缩，把它把我有的时候我讲了很多次道，一压压成一个小光碟啊，都集中在一起啊。这个方法都有了，这人都发明了。那么神呢，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他早就有这套方法了。他把我们也都记录了，把我们记录在光里，把我们记录在声音给我们记录了，把我们的影像都记录了。所以圣经里说神记录的方法非常清楚啊，我们念几处圣经啊，大家就知道神记录的清楚啊。我们念诗篇139篇，这个叫神的监察，也是我们要走永生的道路的人必须懂的。神有监察，神有试炼啊。神的监察呢，用奇妙的方法来监察。我们把这个要解释一下，好让大家知道神把我们都记录了，因为神要监察我们。他监察的法子是把我们记录了啊，以后在审判的时候，在检查我们的时候一目了然，只要把这个他所记录的啊放出来就行了啊。那么怎么放出来呢？圣经都有描写，我大概的给大家找出这几处圣经来，我们可以看。我们先看诗篇139篇第1节、第2节、第3节、第4节。我们大家一起来找到这段圣经啊，大家一起来读。这个在大卫年间，因为这个诗篇是大卫写的，他只知道他被圣灵感动，知道有这样的事，他不知道是为什么怎么做啊，他就觉得很奇妙，高深不可测度啊。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光学 科学把这个光学发明了以后，我们知道这个太容易了啊，用现在人类所发明的东西都做得到。神创造诸天宇宙万有的神啊，造人给人智慧的神，他的智慧岂不比我们更高吗？所以他早就有这套方法了。可是圣经说呢，我们不懂啊。可是现在看呢，就非常明白。在诗篇139篇说，神啊，你已经认识我，监察我，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啊，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那么第四节说什么呢？说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那第五节说呢，说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啊，至高是我不能及的。那这六节说到了第七节就说了，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灵。哎呀，这里就说神监察我们，神记录我们，比我们现在的光学还进步。神是用灵，因为神就是光，神就是灵。大家还记得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说神就是光，约翰福音第四章24节说神就是灵，灵是无所不在的，光是无所不在的，是照着的啊。你所以圣经里说万事万物都在日光之下啊，所以神用光用灵就照着我们，灵是无所不在充满万有，所以你往哪里逃呢？灵比光更快，光已经是人间的极速，速度最快了，但是灵啊比光还厉害啊，还厉害。现在科学啊还研究不到灵，只能研究光，他们对光啊有很多了解了。光啊的速度是宇宙中最快的，光速是极限啊，超越了光速时间就停止了啊。所以光现在他们研究得很清楚，光能做什么？光是一个能量，光也是一个载体啊，可以记载各样的东西。哦，就很奇怪，光可以输送声音，比如现在光线啊，光可以输送影像，可以捕捉影像，这些东西已经在现在。在科学的新的知识里已经不算是啊什么奥秘了，已经都这样做了，人人手里都拿这么一个光学制造的数码的照相机啊，甚至于手机啊，都可以利用这个光学原理来处理这些声音影像。所以神是光，就这些事情就难不到他了啊，他把我们录影录音都可以做得到啊，因为光是载体啊，它可以记载可以运送这些东西，还按照时间啊，说还有一个过程。所以像这些我们的影像，我们的声音记录在神的光里头，那是非常容易的。那么神有更奇妙的就是灵，灵比光啊还厉害啊，还要神奇。 到现在科学家还没有懂得灵是怎么回事。不过圣经里说到灵呢是比比皆是啊，说到灵那个运用更奇妙，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啊，没有迹象，可是呢他无所不在啊，什么都能做到啊。神用灵，灵是一种另外的能量啊，我们不知道跟现在科学家所说的这个暗能量是不是有关系，那倒我们还不懂啊。那么宇宙中有可见的能量，还有暗能量啊，有一种看不见的能量一直在那里运作。灵可能就跟这个暗能量有关系啊，我这是猜测了，不是我的没有什么科学根据，是我们想有这么一种特别的力量。那他把我们呢都可以记下来，无所不在，无远佛界，永远的灵啊。所以那神记录什么呢？记录我们坐下起来行路躺卧，他都细察，他深知一切所行的，他不用临时，他就把这个光摆在这里，把这个灵摆在这里，自然而然就把你都记下来了啊，都写在他的册上，按照圣经说叫记在册子上。比如我们看十六节，看139篇，诗篇139篇16节，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啊，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各位，像这样的话这是十分难明白的。我们的身体是许多的物质，这许多的物质还没有成为形体的时候，神的眼都看见了，神都知道你制造你骨头的钙在哪里，制造你骨头的磷在哪里啊，制造你血液的铁在哪里，制造你血液的钠在哪里，制造你这个肌肉脂肪的碳水化合物在哪里，还没有成型啊，这些东西在哪里，神的眼都看得见。不管看见了，还知道那个将来怎么样制造你的过程，怎么成为你身体的。比如你喝牛奶，那个牛啊吃了那块草，那块草里头的钙啊就变成牛奶里头的质料，结果你多少天以后啊你才喝那个牛的奶，那个牛的奶就变成你的骨头，这个过程神都看得见啊，这就是奇妙的一种说法啊，并且还都写在册子上了，还不是今天看见，按照圣经说在万古之先神就可以看见，因为神的这个灵啊是超时间超空间的啊，他都能看见，他都能知道。所以我们人从你还没有生到你生下来这七八十年，你所有的一切，你的言语行为思想，连你里边的神都有法子给你记录起来，都记录了啊。那么神监察我们的心怀意念用什么法子呢？圣经里也有说是用灵，是用灵啊，这个灵这个东西就监察我们的心怀意念。在外边我们的动作是用光，在里边是用灵，所以人心动则神知，这是古人说的，但是圣经写的就更清楚。我们看箴言书20章27节，箴言书20章27节，人的灵 是耶和华的灯，监察人的肺腑心肠，监察人的心腹。所以你在你里边，神就装了一个灯，装了一个闪亮的灯啊，这个灯呢就是监察你的心腹的，你里边的思想意念神都监察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神用他的光把我们外边在日光之下所行的所做的都给我们做成了底片啊，压缩啊，然后存档，这跟现在这个录影啊，压缩存在电脑里完全一样啊，完全可能啊。那么神那监察我们的心腹呢，用光不行了，因为光当然也可以另外一种光叫做 X 光，大家都知道可以照我们的内脏，但是你的灵里边的思想意念那就不行了，那光就测不透了。那怎么办呢？圣经又加一个东西，说用灵，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监察人的心腹。所以我们清清楚楚地明白，圣经神有一套啊，监察我们、记录我们的东西。你将来神审判的时候，你不能狡辩，你没有法子跟神说我没有做过，因为都记录在卷了。圣经说写在他的册子上，这个册子可能是好多本啊，因为记录的很多啊，记录的多了，比如说你一年有这么一本好了，一年有这么一卷好了，那你要活80年，你就有80本，那就叫什么呢？这就叫案卷。在圣经里说，许多的册子加在一起就是一个案，一个卷，案卷。所以将来神把这一套东西给你打出来，把这套东西重新打出来，哎呦，你一看就知道了，你不能狡辩。我们再看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正好说神把这个给你打出来，把你记录的这些东西给你打出来，在传道书第3章15节到17节，这段话呢正好是讲这个事儿，是神要我们找到他，我们大家都来看一看啊，因为这很有趣味，这是人设想不到的东西。箴言书啊，传道书，对不起，传道书第三章，第三章我们要读的是15节到17节，这三节正好说这个事儿。我们来一起读啊，现今的事早已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那个小字很有趣啊，合作，并且神再寻回已过的事，就是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神还可以倒过来把它找回来啊，好像那个纪录片啊，盗片一样。我们常常看见电视上有这种画面，一个比如商店里产生了一个窃案，一个强盗案，都拍在那个商店的那个防盗灯、防盗系统的那个摄影机里了。那么拿到警局去，他怎么办呢？他就演一遍，看哪一个重点，他再倒回来再看，不光看，还把它放大啊，把那一点儿特别放大，再放大，放得很大，然后变认出来这个人的形象啊， 抢劫的过程说的话都出来了，这叫倒片儿。神要找我们的错，找我们在哪一个节骨眼儿，在哪个地方，在哪一天哪个时间里犯了什么，神就倒片儿就行了。寻回已过的事，那过了的事，你说的话做的事，有的动作历历在目啊，你的言语就在那里边记录了，你怎么狡辩呢？所以我们再看底下怎么说，为什么大家做呢？第十六节，我又见日光之下，所以就把这个光提出来了。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啊，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这个那里应当加一个他，就是神那里，在那里，在他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在时间里给你记录了，那个定时的意思是记录了。神在一段一段的时光里，把我们一切的工作、各样的事物都给你记录下来了。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为在他那里要审判，他要审判人，他审判人的时候，他就借着这个光，日光之下，就把我们都记录了。当神要审判的时候，我举个例来说吧。有一次我讲到，马太福音第12章36节，耶稣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时候，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有罪。哎呀，这么一句话，我就解释啊，我说人啊，犯罪有四种不当说的话，一种叫谎话，一种叫污秽的话，一种叫狂妄的话，一种叫闲话啊，这四种言语叫做非礼勿言，不可以讲，将来神要审判。那这个闲话明明写在这儿嘛，主耶稣亲自说当审判的时候，你所说的闲话必要句句供出来。我就问一位老姊妹，哎呀，我说老姊妹，你说过闲话没有？呵，那老姊妹听这个很有趣，他说说过。我说你一辈子说的闲话有多少呢？哎呀，他说太多了。他说，我说神要让你句句供出来，那怎么办呢？老太太笑了，老太太说，那还不好办，我跟神说我都忘了。好，弟兄姊妹，你看这多轻快，这个回答多妙，并且他没有撒谎啊，他说的是实话，真的都忘了。你想想看，我们这一辈子闲话连篇，张家长李家短啊，几乎是每天都说都有，你要记怎么记啊？因为闲话不当真的，说过了就忘了。可是神没有忘，神怎么办？神给你记录在卷，你忘了，但是你要句句供出来啊。在圣经里有这么一节圣经说，当我们在审判台前的时候，凡人所说的闲话必要句句供出来。这就是神记录的法子，用光用灵